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恩典博物馆里的每一样事与物，也许很日常，很普通，很微小，却是珍贵无比，因为透过他们，你可以看见上帝美好的恩典。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在节目中要与您分享恩典博物馆第四期的主题，在树下。文章来自纳露。树叶，树叶茂盛之处也是阳光照射之处，每一片叶子都是向着光而生，它们懂得追寻光，因为那是它们生命必须的。我们的生命该追寻什么呢？我们又把什么作为我们生命所必须的呢？我们的生命是否遇到了那道生命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作者：深水。杂草。小时候，在爷爷的菜园里帮他除杂草，每一次都要拿着小锄头挖出它深扎在土里的根，挖出来的根还不能随便丢，要丢进火里烧了，因为烧有可能那被挖出的根又扎根生长了。你可曾想过，罪恶在我们心里的生长也犹如杂草一样，这会儿没有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滋长出来了，甚至越来越茂盛。若不将罪连根拔起丢在火里烧了，罪就在我们里面日益坚固，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捆绑与束缚。作者：深水。枯树。无论冬天里树木如何衰残与枯干，在春天里许多嫩绿的新芽又在旧的枝干上长出来了，悄悄地悄悄地，树成片成片地又绿了。天父不曾应许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严冬，然而在每一个寂静的冬天过后，就是春天，新的生命在旧的生命里继续生长，因为他曾应许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作者：梅晴，树一。纳凉。在城市里还没有这么多高楼的时候，在夏天，树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纳凉了吧。 老人们拿着扇子，搬个小板凳，坐在树荫底下画画家常，小孩乐呵呵地疯跑，好像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树又做了什么，否则我们为什么那么开心呢？作者梅琴。种子。在窗台上的石头，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什么种子，发现的时候已经长出了新芽，有了一个新生命。我就联想到上帝赐给我们信心的种子，这是可以突破一切的，就如这粒种子那样，是能发芽见长的。作者 Lisa。 树根。当一棵树不再炫耀自己枝繁叶茂，而是深深扎根泥土，它才真正的拥有深度。当一棵树不再攀比自己与天空的距离，而是强大自己的内境时，它才能真正的拥有高度。树为什么会死？因为根出了问题。对一棵树而言，根比树干更重要，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人看我们是看外表，神看我们是看里面的生命。作者深水。盆栽。没有一棵树可以让你动不动就搬来搬去，可以被搬动的是盆栽而不是树。你想要当树还是盆栽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作者苗苗。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走出同性恋和吸毒的女孩艾米丽。这是艾米丽·托梅斯的故事。年少时，我就觉得女孩们非常漂亮，我不清楚那些女孩是否不仅仅是我的朋友，然而我不能说出去。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这种事儿如果让人知道，后果你能想象得到。早在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明显的罪恶欲望，除了吸引女性朋友之外，我还经常说谎、叛逆和欺负我弟弟。我一直是那种喜欢越界的孩子，跟我觉得不对的权威对着干。15岁时，我开始尝试毒品和酒精， 同时首次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那时我对信仰的认识很浅，我觉得自己相信耶稣啊，赎罪啊，第三天复活啊。但我觉得每个人都犯罪，所以罪不是什么大事儿。高中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惹了很多麻烦，酗酒、嗑药，以及跟女孩们约会上床，我多次被留校查看。在家里住时，只要表现出一点点跟同性相关的迹象，比如一句话，或者口袋里有其他女孩写的字条，家人就会把我关起来。高三那年，我搬出去了。当时我给了爸爸最后的通牒，要求爸爸接受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个我迷上的女孩，他拒绝了。当晚我就打包走人了，我失去了所有，包括18岁生日前一周即将得到的新车。感觉自己为爱的缘故抛弃一切，我非常自豪。那时我完全确信这些是在社会的歧视中应该被保护的正当人权。接下来几年的时间，我在毒品和其他私人禁忌行为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我遇到了一个处于离婚边缘的女人。马上我们就开始日夜鬼混在一起。我们开始约会时，她有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虽然我们会喝酒，偶尔抽大麻，但是出于对她的孩子和她的尊重，我还是收敛了很多。1年后，我向他求婚，和他以及孩子们在一起。我从未觉得有不自在过，我感觉对依靠着我的他们负有责任。我要建立一个非常适合的家庭，我感觉自己人生第一次有了目标。就在我真正认识神的6个月之前，我们在2年的相处之后分手了。我非常失落，但是更加确信我生命中的角色就是要娶一个女人，跟她一起养家糊口。之后我的生活稳定了一些，我有全职工作，多数时间收支平衡，和家人的关系也在改善。在每天吸大麻并与多名女性约会的同时，我开始尝试一种相对受尊重的生活。2014年3月，一群人成立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并邀请我加入。因为我的姑妈也在里面，我同意参加。那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告诉自己，只要他们一提我的生活方式，我就马上离开。当时我很确定那个场景会出现。那次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神的属性，那是我第一次被神的公义、圣洁和主权冲击到。阅读与理解的越多，我越认识神的伟大与我的渺小。我本来知道圣经关于同性行为的结论，但是从前我不在乎，我并不认识那位我一直在得罪的神。在重生之前的那些夜晚，我会躺在床上问自己，这就是我吗？第二天早上醒来，嘲笑自己，这当然是我，我一直是同性恋。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和平常一样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吸大麻，即使在最有快感的时候都不能动摇我的恐惧。如果我对上帝和同性恋的理解是错的，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万一那是真的怎么办？万一我们真的在得罪神怎么办？当我向我的朋友提出我的担忧时，他表示不想谈这个话题，说我在破坏他的快感，然后就走了。我立即拿起圣经学习小组的那本书开始读。那天晚上，我认清了自己从前的信仰根本就不是跟随耶稣，而是跟随自我。我一直相信圣经适合我的部分，而拒绝圣经不适合我的部分。我惊呆了，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我搜索圣经中关于同性行为的经文，看到了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金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之前我曾经读过这类经文，并为之争辩，但是突然我无法争辩了。很明显，我在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一伙人当中，我是失落的、败坏的，并且公然反对神。但是下一句经文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主可以救我。 他向我这样罪人中的罪魁伸出手，我在信心中紧紧抓住，感到深深的羞愧与感恩。纵然我曾经无视他，过着愚蠢的生活，他仍然怜悯完全不配的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邀请许多朋友以及前女友们一起坐下来，打开圣经，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罪将我们置于极度危险之中，我们需要宽恕。跟我聊天的大多数人相信有一位神，甚至其中有一些承认他们信靠圣经中的神，但是他们都不能接受上帝要求人不能只爱他们想爱的人。我流着泪翻遍了我用便利贴标记的关于罪、悔改和重生的经文。没过多久，我的大多数朋友就完全离开了我。我经常在脸书上与之互动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反应，但他们的反对热情更高涨，通常在键盘后面比当面驳倒人更容易。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更新了状态，祈求那些我爱的却仍在各种罪恶中的人悔改信福音，以免受地狱之苦。在几个小时之内，我收到了超过300条带有敌意的评论。看着我认识的和我爱的人拒绝耶稣，并且知道这意味着他们选择死在自己的罪中，这几乎要了我的命。我的妈妈和继父拿着奶昔出现在我的门口，提出要和我坐一会儿。那天晚上，我妈妈在我的房间和浴室的镜子上放了很多便条，提醒我她爱我。我没有自杀，但是我想她认为我本会自杀的。最初的这波攻击持续了大约6个月，这是最糟糕的一波。从那以后，我收到了很多诋毁邮件，还有人跟我和生命中仅剩的其他人说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和最初的情况完全不同，上帝用那段低落的时间让我待在家中学习，在他的话语上成长，并且学会如何独自站立得住。尽管我从 LGBT 得到的大部分反馈都是反对的声音，但是我仍和一些人进行了平静的对话。那些人真正想了解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想知道圣经在他们特定的环境中如何对他们说话，甚至有人给我留言说他也承受自己的罪，需要宽恕并且顺服基督。这是我最喜欢的谈话。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当我和那些曾经在罪恶中沉沦的人交谈时，尤其是和我经历一样的罪的人，看到他们全心全意追随基督，我就深受鼓舞。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完全是个外星人，但上帝会透过他人提醒我，我不是在孤军作战。他们鼓励我，让我知道为信仰而公开战斗不是徒劳的，因为上帝在用他来告诫别人。我的生命在那个夜晚彻底改变了。同性行为和毒品滥用是我最明显的罪，神还向我不断显明其他的罪。我依然在与同性吸引、骄傲、愤怒和其他各种罪恶征战，但我深信神必成全他的工作。神也让我成为了一个妻子，在我信主的2周年纪念日上，我嫁给了那位我见过最像耶稣的男人，本杰明·托梅斯。我会尝试使用有同性行为者与受同性吸引者等词，而不是用同性恋来表达我的意思，因为同性恋一词对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含义。作为一名基督徒，你很有可能反对同性吸引，我目前就属于这一派，但即便都是基督徒，我们的肉体也总会将我们拉向各种形式的罪。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同性行为且无心悔改，也没有常常渴望自己能够避免或是尝试避免这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当一个基督徒吗？不能。正如好树不能结出坏果子，尽管我们的肉体渴望犯罪，基督的信徒会否定自己而跟随耶稣。我们不会为肉体另立条文，我们也会保守自己远离淫行，而非自甘堕落。 我不是说信徒永远不会陷入罪中，无疑信徒也会犯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切望等候着荣耀并脱离着必死的身体。但是当信徒迷失时，主会责备管教，好让我们悔改并回到他那里去。若不是这样，就显明我们本不是神的。可能有人会希望用同性恋基督徒作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就像很多酗酒的人把自己酗酒的经历挂在嘴边一样。但是我完全看不到给自己贴这种犯罪经历的标签有什么好处。无论是在说过去的罪还是现在的罪，如果我是跟某人谈到罪以及在罪中具体的挣扎，我会毫不犹豫的、毫不避讳的谈到自己在同性吸引方面的挣扎，但我绝不会用此来形容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成长与成圣的过程中，有一项功课，就是将目光从我们自己的罪上挪开，而着眼于基督已完成的工作。正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我们才需要时刻仰望耶稣，而非依靠自己。这样我们才能攻克己身，通过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来对付老我，获得新我。对我而言，最有帮助的不是和同样在同性吸引方面有挣扎的人讨论，反倒是与其他人讨论不同方面的挣扎更让我受益。因为我会在这种分享中看到，尽管人人面临着不同的征战，但人人都有着相似的困境。这种讨论还能帮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同性恋，并且是透过圣经来看它，认识到它不过是人可能陷入的一种罪行而已，而非对其一无所知。在我的经验中，若是在讨论中太强调同性吸引，我们就几乎是在归荣耀给这项罪，而令那些在这项罪中挣扎的人就更加感觉不到自己的格格不入，而看不到神的救恩。不但如此，这种讨论还容易使得一些人继续抱持自己那种身执罪中的身份，而认识不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与其他从别的罪恶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来的人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我们都追求圣洁，都渴望更深认识上帝。如果因为我的罪包括了同性恋行为，教会就对我归信基督而感到惊讶，这是不应该的。可是事实上，教会的反应就是很惊讶，这表明很多教会也缺乏信心，以及对罪的教义的理解还不够全面。我祈求上帝可以使用我的故事来帮助教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识。与此同时，信徒们必须对彼此有耐心，对重生的错误或肤浅的理解会带来一些奇怪的问题和伤人的表述。我们应该对那些与同性恋倾向斗争的信徒们展现恩典，因为尽管我们自己也常常违背神，神还是给了我们无比丰盛的恩典。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应该追求用圣洁的性行为。这是袁佑轩在《不再是我：同性恋儿子回归上帝怀抱之旅》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个用词，来荣耀神。基督的身体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经历和恩赐，正是这些使我们能彼此启迪和鼓励。如果上帝想把我们都造成一样的，那我们肯定就没有这些不同了。罗莉亚·怀特菲尔德说， LGBT 群体在爱、支持和热情方面都很出色。他说的非常好，我们作为信徒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心中有真爱的源泉。一些新闻报道里提到，修复疗法和用祷告改变同性恋的这些解决方式都是我传讲的信息，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祷告，一次都没有。几乎所有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圣经学习让我变直。尽管我的见证视频的副标题清清楚楚写着，这不是从弯到直，这是从失丧到被拯救。修复疗法和用祷告改变同性恋是指一种心理辅导或精神治疗， 他试图消除个体对同性的欲望。美国心理协会指出，这种努力有可能对年轻人造成严重伤害，很容易让他们认为无法改变个人的性取向是一种个人和道德上的失败。西斯·兰伯特是圣经辅导认证协会的执行董事，他曾经在一篇题为《修复疗法有什么问题》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应该拒绝用它作为一种寻求改变的方法，因为它误解了同性恋者所面对的问题，他也搞错了他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更是没有理解他们需要的是透过悔罪抓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恩典。这也是我的立场。上述理论告诉你，如果你祷告够殷勤或者信心足够大，上帝会直接消除你对同性的渴望。从本质上说，你的罪将被治愈。显而易见，这样的思考方式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无益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那样讨论过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理由期望上帝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完全除去我们对罪的欲望。他能除去你的罪恶欲望吗？当然能，我也相信他有时候会这么做，但一般情况下，这不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也不是我们应该依赖的。他没有说会挪走我们对罪的欲望，相反，我们被要求禁戒肉体的私欲，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基督徒必定要与罪的欲望做斗争，如果在信主之后，这些欲望立即被根除，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了。宣扬这一观点的信徒被误导了，对别人宣告一些上帝并没有给出的承诺，其实也是一种伤害。任何对圣经的诚实解读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性和婚姻是上帝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设计的，而且是应该延续一生一世的。任何形式的同性恋、异性恋中的不道德行为、通奸等等都被视为犯罪，都违背了上帝的道德律，不仅是对其他参与者的犯罪，更是对上帝的冒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人只依靠自己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符合圣经的转变是这样的：我们睁眼把自己的罪瞧得清清楚楚，我们也看到上帝是良善的、值得敬畏的创造者。因着这样崭新的看见，我们欢欢喜喜地离弃自己的罪，因信蒙恩转向上帝。这样的转变发生在所有信徒重生的时刻，不管他们在认识基督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在那之前我们都活在不知悔改的罪恶中。我们需要上帝介入，在我们心中创造出一种服从的意愿，这意愿来自于对他的敬畏和爱，而不是来自于困惑、自厌或任何不以他为中心的原因。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但他值得我们为他这样去做。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走上了一条完美之路，就不会再面临试炼和罪的挑战，而是说当我们在主里面渐渐的成长，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战胜罪恶。虽然进程缓慢，但肯定的是，我们终将会与他圣洁无罪的儿子越来越像。
Thank you.